今天下着大雨，大家还是风雨不改，一起参加崇拜。那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听神的道的时候呢，今天我先讲第一句话，主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信，阿们。那今天我们继续再讲有关神的圣洁这方面的信息。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把神是圣洁的跟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两者的观念要结合在一起，要带给大家。各位，我们每次讲到主权、特权、权力这样的字的时候呢，大家的心都有时候不太自在。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潜意识当中，就讲到主权、特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独裁、霸道、滥用权力、腐败，对不对？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生在罪中，在罪中长大，也在有罪的世界里面生活，所以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时候有权力的时候，对不对？有些人做哥哥姐姐的时候用权力欺负弟弟妹妹，做班长的时候呢，就会用滥用权力，就是说人的投诉人。那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每次讲到看到一些人大有权力，我们马上对他很有质疑好像自己的老板，你看偏待人这样滥用权力看到有些这个腐败的政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感到这些人权力太大，所以贪污腐败，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一般上就讲到这个权力特权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不太好，有提防，甚至有一些反感。我们大多数人就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比较喜欢有商讨的有咨询性的、民主性的一个好的政府、好的总统，我们应该要参考民众的意见，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喜欢这样有大众性的、有咨询、有商讨的。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如果你对上帝，就圣洁的上帝的认识是这样的话，那是大错特错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各位，有哪一个人他的慈爱大过这位上帝？有哪一个人的公义比这位上帝更义？有哪一个人比上帝更加的公平、更有智慧？没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把你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他，或者每一次讲到神预定一切、神拣选他要拯救的人，所以一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呢，你的心好像就有点不太接受的话，那各位有没有问过，那你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你信的神是你要合乎他，还是他要合乎你？如果你信的神是他要合乎你的，要按着你的性情、你的需要、你能接受的，然后他来展现自己的话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指望这样的神他能够保守你到直到永恒。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口称耶稣，然后呢心里觉得我已经相信他，然后呢收住自己的主权，自己要的东西从来不交给主，绝对不是的。所以这样的信仰告诉你呢，你绝对没有办法从罪恶里面得洁净，没有办法从你有罪的性情得释放。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收住自己的意思，收住自己的主权，所以你自己拥有的里面都是私欲。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看到他的身上有各种的问题，没有得医治，性情有凶暴，私欲充满，而他跟人在一起就 很敏感，很容易受伤。那你问为什么？他没有觉知吗？觉知了。没有受洗吗？受洗二十年了。没有去教会也去，也参加侍奉，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里面这样多的疾病，这样多没有得医治的地方？那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信的主是怎样的主？他信的主不是把自己的主权全然的要交给他的主， 是叫他来帮助我做我要他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样的人就私欲充满，所以你看他在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他跟人在一起就有问题，他去什么释放医治特会什么，去完之后回家跟家人吵架，跟配偶吵架，跟人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呢就会有摩擦。那他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个性的问题吗？是不是他人品的问题啊？不是，简单来讲，他还是自己的主，没有清楚的认识上帝的主权，也没有把自己生命一切的主权要交给这位主。各位，我们的上帝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不会因我们不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他就不是主，或者他就不是主宰，他是万人的主宰，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你如果没有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你若没有认识这一切主权的神，来敬畏他，交托他，信靠他，你绝对享受不到他主权性的保护与恩惠的。那你说神有主权，那我降服了，我接受。但是一旦每次谈到有关上帝的拣选，对不对？圣经都有讲的，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你们，神在基督里面预定，到了日子在基督里面叫你得着他丰盛的恩惠。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一讲到你说主权，我就神的旨意 OK 我接受，但是一讲到他拣选人，他预定要拯救的人，好像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不太认同。所以我们的基督信仰呢，就是从我们一得救开始，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们要去信，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服侍，所以讲来讲去都是整个信仰就变成好像很多都是人的努力，人的选择为出发的。那这样的人走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走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能力不够，爱心不够，智慧不够，判断的也不够。所以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呢这500年就是改革信仰里面有一种思想叫亚米尼思想，就很多 Arminianism， 对，亚米尼思想的信徒，那他们是不喜欢讲神的主权的。那这个神的主权对他们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他们都是在讲说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去信，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决定跟从主，都是自己出发，然后到最后呢都是自己在选择，自己要努力，完全是靠好像自己来要得神的满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种人出发的思想，你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都是好像人在努力，他不明白其实在他做之前，上帝已经做了一切的一切，上帝在人的心里面怎么运行，在万有当中怎么运行，你们行善立志 是为什么，你们以为你们能行吗？乃是他先在你们里面动工，他在你们里面运行，所以使你们能够立志行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亚米尼思想的东西不太明白神的主权，神的主动，神在前面带领一切，成就一切，包括你的救赎，你的救恩和这世界万有一切的事情。而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对不对？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跟我们人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用自己的人性来要认识这位神，那这位神他不是知道万事吗？有哪一个人像这个神一样他知道万有？你不知道万事，你也没有创造万有，你能决定什么？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一直在讲的，整个全世界都在讲的，就是什么？这个疫苗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疫苗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开心一下，对不对？哇，我们在上的有些政权，他们都是很快的把这个疫苗介绍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挣扎是什么？打了会怎样，对不对？哦，那我们问谁？问医生，医生也应该没问题了。问政府，政府说应该没问题，应该，对不对？他们都讲 那他们知道，所以很多人问下去的时候，你会不会打？看别人打先了，别人打了没有问题，我就打，对不对？那你说上面有主权，你有主权吗？没有，不能，没有办法叫你们完全幸福。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也是人，你知道他不知道一切的事，五年后十年的事他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神的意念非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如果不把主权给他，你给谁？你要给谁？给你自己吗？你知道明天的事吗？所以圣经说什么？神非人，他不像人一样会改变，会后悔，对不对？他跟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他应当享有一切的主权。我们的上帝他跟人不一样，不会就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呢，等一下后来哎呀 sorry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再换一下那个东西啊，那改一下那个东西。所以你不会拣选一个人之后拣选他，后来看去哎呀这个人拣选了但是不像样哦，啊就去走自己的路啊，这个不要拣选了，换另外一件，这个叫什么拣选？各位，所以神非人，神跟人不一样，所以他不会说谎，他不会改变，也不会后悔。各位，今天教会里面呢，一直没有把神的主权的东西教导清楚，就很模糊的这样带过去，笼统的带过去，你不知道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的事情，你怎么在他里面有绝对的确据、绝对的肯定？我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完全是他的恩惠。我能信，是因为他先感动我。我能继续信，不是因为我的毅力强大，我能继续信，乃是因为他的恩惠保守我，所以叫我继续能够信的。一切都是神为出发的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从我们信主那个地方，就是我选择上帝，然后现在我选择跟从，我选择顺服，然后有一天你不能顺服了你怎么办？有一天你软弱了怎么办？有一天你要顺服但是你不知道神的美意，这怎么办？你一直在那个地方卡在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信仰呢，跟所有的信仰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他在他独有的那个权柄主权之下，他为我们设计的那个救恩，那个救恩只有一条路，基督的道路。他设计了那救恩之后，在他的主权里面，他拣选、他预定、他早就认识的人要得着他们，到了时候叫他们得着基督里面的恩惠。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理中的真理，你不能逃避这个真理。虽然我们好像活在地上，我们看不见神，都是人在做、人在服侍、人在顺服。各位你要知道，在人所做的一切不外出神所做的，都在神所做的里面。所以从你的救恩开始，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事情你弄清楚的话，你继续走下去，你的信仰啊就是慢慢变成就亚米念信仰，都是人本出发的信仰，都是要配合人性所接受的 那种信仰。今天很重要的话、哦、虽然我接受，我把亚米念是的弟兄姐妹，我叫他们弟兄姐妹，是我们一起认识主、一起信奉主的，但是我觉得在有一些很关键性的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要明白，神把罗马书给我们，罗马书把整个的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要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对不对？那个部分很重要的，我们把那个地方除掉的话，然后呢就认识哦，一切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有能的、被造的、什么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下面你发现你软弱了， 发现你跌倒无力了，对不对？那怎么办？你要知道是谁在你身上开始的善功，所以这个善功一直到你的生命结束，你见到主，那个都是上帝伟大的作为。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各位看约翰福音 我们都会背的哈。我们都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有圣经呢，耶稣讲的话都是红色字眼的哈，那都三章十六节就当作是耶稣所讲的哈。但是各位如果好好看的话，我们感觉好像，我自己本身认为不是，那是约翰他自己的一个总结，对不对？前面讲到我们的主跟尼哥底母，对不对？他的对话，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那怎么重生啊？这不是你要重生能重，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风随着意思吹，对不对？讲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你们要仰望人子，对不对？现在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一二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好？都太好了，大家都喜欢了哦。这个经文不管信徒非信徒读都没有意见的，但是各位，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罗马书九章，刚才我说了，就想到神的拣选和预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站在他的面前，能够信奉他的名，这是为什么呢？九章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哦，这句话好像不太好听了。刚刚神爱世人很好听，现在神要拣选谁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刚刚那个很慈爱的神现在变成很霸道的神了，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所以呢，你没有把圣经一脉贯通这样读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神的属性变来变去。但是我跟各位是这样读圣经，是不是圣经这个是不是一致的？那位上帝他是一致的，他是不改变的。所以呢，这里讲我要怜悯谁就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呢，据此看来，十六节，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什么意思？就是不在乎人的意思，人的选择不在乎这个东西，也不在乎什么那奔跑的，不在乎人的努力、人的热心，对不对？乃在乎什么发怜悯的神。各位，这两者你怎么结合在一起？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然后另外一个。不在于人，乃在于神。神要拣选谁就神要恩待谁就怜悯谁就怜悯，叫他怜悯的人能够向他的救恩能够反应，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这两者你怎么结合在一起？这是你对你的救恩的最基本的认识，你不能逃避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再看三章十六节，所以呢，从这个你再看三章十六节，你就明白圣经为要讲的是什么。三章十六节呢，你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这是我们圣经里面其实最著名的经文，也是神给信他的人绝对的救恩的应许了。但是各位，现代解经呢，你会发现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们解释的时候是把大众的意思、符合人性的意思放在里面。这个经文开始是怎样讲？讲到神的爱跟他爱的对象，对不对？这个，所以呢，神爱世人，各位一听的时候呢，哇，很好听，他爱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死，对吧？我有一个叔叔呢，他是没有信主的，以前就是拜在民间宗教，后来又遇到一个印度人，他拜印度教，他也跟他去拜。我的姑姑呢，就看到他这个样子，每一次要跟他传福音，他说姐姐，我知道神爱世人的。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姑姑，弟弟啊，你已经生病了，时间不多了，神爱世人啊，弟弟啊，你要快点来到耶稣，神爱世人。各位，你明白吗？今天 这个地上很多人读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愿意相信神的儿子而接受这个经文的，他们接受的是这个经文的普世性质。神爱所有的人，所以为所有的人死，为了拯救苍生，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进到这么恐怖的地狱。那人死后可能去一个地方烧烧一下啊，痛了 OK 回了，最后来到天家，全部会得救，全部会跟神在一起，因为他是慈爱的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普世得救论，这个叫异端。It's a cult and heresy， 你们明白吗？那么另外呢，我们亚米尼的弟兄姐妹哦，也每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爱世人，所以他为所有的人死，来为所有的人预备救恩。各位请问，这个经文真的是讲这样的话吗？这个经文的本意，当你跟这个经文跟罗马书九章的信息放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爱，神爱世人的爱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爱好像跟孔子的爱一样，跟老子的爱一样，跟释迦牟尼的爱一样，各位明白吗？那这个爱就变成很通俗的，很普世性的，很大众化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说，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其实我们最误解的经文来的，也是我们最多争议性的经文。我跟你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神爱世人，以致他只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神没有爱世人而赐下五个救主或者十个救主，神没有因为爱世人赐下耶稣，也赐下佛陀，也赐下穆罕默德，也赐下老子、孔子。神爱世人的那个爱，神圣到极处，直到神只赐下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你不要把神的道大众化，不要把那神圣的爱、独有的爱大众化。然后神爱世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将赐下他的独生子。然后下面那句话是什么？神爱世人叫什么？叫一切什么？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还是叫所有的人？一切信他的，对不对？所以呢，一群人蒙神怜悯、蒙神恩待的，会信他的，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最神圣的爱，最独有的爱。你说你不太了解这样的爱，对不对？其实我跟你们说，你圣经你到处翻的时候，你不能逃避这个解释。我们刚刚过圣诞节，对不对？童女要怀孕生子，你要给她取名叫耶稣。她要来做什么？把谁从罪恶救出来？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耶稣诞生的降生的时候呢，天使在至高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谁？所有的人。什么人？神所喜悦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独有性？上帝认识他的选民，预定他要拯救的人，这么神圣的爱。但是各位，这句话，这样的解释已经在教会里面很少讲，人尽量不要讲，因为这个一讲的时候触犯到人性，触犯到人性，人听了不太舒服。人喜欢听大众的爱、普世性的爱，人喜欢这样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神的爱伟大深长到极点，甚至我可以跟你们说，他的爱的那个独有性，他的爱的那个坚韧性到极点，不是我们人用人性用大众思想能够明白的东西。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地上我们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的爱，对不对？父母夫妇不爱了就离婚，对，现在很多父母的爱，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 你为什么你父母的爱是最伟大的？那各位，我们最近好像刚开学，对不对？我们孩子上小学的，我看到 John 什么啊，还有 Richard 啊，对，去到学校啊，有几百个学生啊，你的眼睛看谁？眼睛就看你的儿子，只有他，只有他，你的眼睛只有看他。我们养孩子的人养大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误入歧途还是什么，所有的人放弃他，老师讲这个孩子很难，人家都讲孩子很难，你只有你，只有你继续为他祷告，不放弃他，对不对？这就是父母的爱了，连人性都是这样的东西。你们会明白吗？你们讲上帝的爱是伟大的，但是上帝的爱因为是独有的，所以也是伟大的，也是坚韧到底。神的爱不会因为你我今天选择信他，明天我就选择不信他，然后上帝也变来变去，跟你变来变去，对不对？他在你世上的时候他就为你死，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时候，没有只有我钉在那边了，你们看到没有，快点来信我，这样的话也没有人信他的。因为圣经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寻找神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赎的大能，不但还清所有人的罪，也包括他为他的选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能力，叫接下来圣灵来的时候一定会施行救恩，一定会寻找主的群羊。所以主说什么？主耶稣，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去，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各位有没有？没有一只羊会失去，所有神所拣选的最终也都会来到他的面前。阿们。那你说现在来传福音做什么？你要不要传福音啊？现在听到这样的道的时候都不用传福音了，对不对？那不用传了，因为神都预定了，会信的人都信了，所以你来传做什么？要不要传？为什么要传？神都预定了，没有预定的你传也不信，对不对？各位注意听啊，注意听这句话，因为神已经预定了，所以才会有人信。如果神没有预定的话，他只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没有一个人，所有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没有一个寻找他，没有一个人会来找神。你们找神只不过找他给你的祝福，他给你的安康，他给你的财富，你不会找神，是因为他拣选的工作，圣灵要在神所预定要拯救的人身上施行那个救恩，所以才会发现有被选召的人，他一定会向神反映。不管是怎样的人，就算是在十字架上旁边的那个强盗，到最后最痛苦的那个时光要断气的，也是被拯救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各位，这个观念哦，当我今天在讲圣洁的神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要讲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对神的圣洁哦，只有了解的层面是表面的。我们讲哦，神跟世人不一样哦，对，他是圣洁的。但是他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中心在哪里？就是他有世人所没有的主权，对不对？ 他自己设计的救恩，他自己成全的救恩，他自己来实行的救恩，对不对？叫信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办法抗拒他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伟大，各位明白吗？是上帝的拣选预定的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你这句话听起来不能的时候呢，哎呀不要啦，这样讲的话呢很难啦。但你讲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跌倒了，牧师。不是，很多人会好像听了之后好像不太舒服哦，这样东西。那你不要讲的时候呢，你就等于没有把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圣洁的那个属性来讲出来。你讲出来的福音永远是好像给人很像那种很大众化很通俗的爱，上帝爱所有的人。他说这个地上，人家说这个地上有很多为了造福人群而生的啊，那他们也来爱众人啊，那你的耶稣好他们也好，对不对？但是你说上帝来寻找他拣选的人，上帝来拯救他所预定的人的时候呢，人就开始被冒犯了，对不对？所以各位，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讲这些话。各位，我跟你们说，我们基督教几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尤其是有关这个救恩论的东西啊，我现在给各位解释啊，你们不能逃避这些东西的。有些人，牧师，你不要讲这个东西啊，这个非信徒他们或者刚慕道友他们问这些，我说你不要讲，人都会问，人会问的。他说你讲，你上帝这样慈爱，为什么有人死在地狱哦？为什么有地狱出来？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信主？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那你要怎么跟他解释这个神圣的上帝，神圣的爱，独有的爱，他怎么来寻找属于他的人？对，你一定要解释的。那有一些人的是，为什么只有一个道路？为什么没有很多道路？为什么上帝没有很多的方法给我们得救？为什么？你也不能跟，如果非信徒问你，这是上帝的主权，呵呵，你这样讲的话，哦，他真的很生气了，哦，那你的上帝是很霸道。为什么只有一个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位神，他所设计的救赎，不是因为人开始众多的时候，有黑人，有黄人，有白人，然后之后呢，他要符合人性、民间文化、民间传统。哦，有印度人出现了，哦，印度人给他这种神，哦，他比较接受。华人出现了，哦，华人比较喜欢这个 iconic figure， 哦，好像英雄似的，哦，那就造一个很英雄似的神。我们的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偶像，他是跟偶像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意思，他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在人被造之前已经有的自由拥有的神，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人犯罪之后，他自己按着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预备的救恩，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仙人圣人什么神仙，只有他的儿子能够除去世人罪孽，担待世人的罪的那一位，他赐下。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到什么地步？甚至到他只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他是神圣的，阿们。你要跟你旁边的人讲这个啊，不要讲的啊，神爱世人啊，圣诞节来教会送礼物了，神爱你，没有错，我们可以做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当我们的信息只有留在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没有刺激到人的灵魂，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主的。他就说：“哎呀，你的神很好啊，我也喜爱你的神，我也喜爱我们华人的神，哦，我也向耶稣祷告，我也向玛利亚祷告，然后叫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叫他的儿子来听我的祷告。”所以各种各样的那种信仰就出来了，混杂的信仰。就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撒旦没有办法抹杀上帝所设计的救赎。 但是他用很多混杂性的人本性的东西要取代，要掺杂在那个最纯洁纯正圣洁的那个福音掺在一起，然后呈现给人，哎呀，很合乎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的信念，很合乎你的人性，然后你接受。但是那个不是神，那个不是福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世人，甚至到他只赐下一位他的独生爱子，那担当世人罪孽的。只有你把这个真理这样的告诉人的时候，你才会叫人的灵魂有挣扎。有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阿姨在新年的时候跟她传啊，讲到一个地步啊，好了，你耶稣好，信什么就都一样了，对不对？你要怎么讲？你跟着讲 OK 啦，信什么都一样，你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我跟她说，不，阿姨，你信了你就知道不一样，对不对？无论怎样我要跟她讲这个东西，你信了就知道不一样，不然他什么信什么都一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听了啊，他的脸啊啦啦啦，你的好啦，你的好，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啊，他说我也愿意你好啊，再讲了，对不对？啊，但你有爱，有迫切，是你爱人的灵魂要讲的那个福音啊，很独有的福音，那才是能够刺激到人的灵魂，叫人去想。不然什么都好嘛，没病没祸，什么东西呀？信，你来信你们的耶稣啊，好像只有 OK 了。有些人就来教会受洗一下，好像入教这样的东西，那有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他不会见到主的。如果他只是这样信，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为什么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这句话就不舒服了。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这个天下人间有好人，有善良的人，有教主，给人有一些指路，只有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明白吗？只有他能够替代世人的罪。我们当中有慕道友，或者你们来到教会的大概这样听信息的，今天我跟你们讲，只有一个路，只有一个路。那 OK， 现在解释完这个东西之后呢，另外人家要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上帝不要拣选所有的人，这样所有的人都听到耶稣的福音，阿们，接受，然后一起上天堂，在天家皆大欢喜，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连基督徒都没有搞清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圣经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他是圣洁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怎样显明他的荣耀。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继续看刚才要讲的这个经文，第九章二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到十六节，对不对？我继续读下去，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说，即使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不是人的努力、人的决定，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然后十七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法老王，你们知道吗？这个全世界的第一个大帝国就是法老王，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在他们的权势之下被捆绑了，就接着摩西才把他们带出来。那法老王呢？这里说什么？上帝说，我将你兴起来成为世界的王，大帝国是怎样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各位，你没有想象啊，这么伟大的法老王，统管全世界的，他在神的眼中好像一根毛，把他兴起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群我的微小软弱的渺小的子民在你的手中权势之下完全不能动的，对不对？我用我的大能差派我的仆人摩西把他们救出来，然后你追赶他们的时候， 把你的军队全部水葬在海里面，把你的国衰微，对不对？哇，原来一个大帝国他兴起来，一个法老王兴起来的最终在这位上帝眼中的一个目的 就是这样的。然后主角是谁？神的子民以色列，对不对？各位，你们想到上帝在旧约里面做的事情，然后这里说什么？第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哦，这句话就很多人就争议了。哇，这上帝叫人刚硬啊！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困惑。哎呀，上帝为什么叫人刚硬？各位，上帝叫人刚硬的意思，你们注意听啊，并不是人是很好的，然后神叫人刚硬。人生在刚硬里面，你们一定明白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他们都生在刚硬里面，没有寻找神，没有敬畏神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并不是神叫他很好的变刚硬，很温柔的变刚硬，也不是叫他更加的刚硬，他本来就刚硬。所以神使他刚硬的意思就是什么？神任凭他刚硬，任凭。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哇很骄傲，我什么都有，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有钱？我孩子孝顺我，然后就去成功成功成功。你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很怜悯，因为真的神啊，求你怜悯他。我们这样祷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你几次看到神的震怒？他孩子好，家庭好，工作好，有钱，有大房子，什么什么，他没有意识到他走向灭亡，对不对？一刹那他进到永远的地狱，再也没有回来，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讲求主怜悯，因为他本来就刚硬的，除非主你干涉他，你在你的怜悯里面你干涉他，叫他忽然间很惧怕很空虚，或者他在地上忽然间遇到一些苦难，发现人生是什么，他忽然间明白原来人的灵魂要交账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在圣经里面要讲的东西很清楚讲。然后呢，那你看，然后刚才我说什么，为什么神不要叫所有的人都被感动，所有的人都上天堂？神要为什么这样做？22节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什么愤怒。各位，为什么有愤怒？因为有罪。还有什么？有罪了还有什么？然后有公义，公义的神。因为如果没有公义，有罪也是没有愤怒的啦，一起犯罪，对不对？一定有罪，然后还有公义的，绝对公义的那位神。所以呢，他要显明他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他彰显他的全能，显明他的愤怒，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地上哦，有时候你发现人哦不信神呢、啊。还继续活啊，对不对？还活没有关系，活到80岁、90岁、100岁还没有死啊。那你心里面就想，哇，真的心怀不平，对不对？我跟你说，那是神的愤怒来的，对不对？他是继续彰显出一个受审判的人的样式，但是世界的人不会看得到，爱世界、爱肉体的人就继续去称棒这些人，喜爱这些人的样子。对，所以各位你要明白，好像神宽容忍耐，好像这样哦，没有把他弄死，但是你会发现，哇，这样的人很糟糕。那你的眼睛要改过来哦。所以我跟你讲，那些整天去教会啊，求健康求财富求的，跟这些人差不多远啊。这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的已经 弄死很多人的那个信仰了。其实神的愤怒是显在这些人。然后呢，下面又讲到什么？第23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什么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是谁？就是你我在基督里面的人，你们了解吗？所以呢，神要显明什么？一个是显明他的愤怒，代表他的公义；另外一个要显明什么？他的怜悯，代表他的慈爱，有没有？所以呢，有一群人，你会知道，当我们去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下去，在永远的火湖里面，有一些永远永远不悔改的人，他们灭亡，他们不幸而灭亡，他们是显明上帝的愤怒。你说神啊，为什么你不要感动他们？你为什么不要拯救他们？因为神要显明他的愤怒。那然后有一群人是什么？跟神永远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很好，他们做对选择，他们太聪明了啊，不是，乃是因为他们蒙了神的怜悯，所以能够在地上听到福音的时候回转归向主，还能够跟神永远在一起。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要问啊，为什么神不要拯救到完？各位，你是神吗？首先是这个东西，他要怎么彰显的？各位注意听牧师讲这句话，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的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神没有 God is not obligated to save anyone， 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的人。神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了，然后天使堕落的时候，天使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神有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没有。天使一次堕落永远堕落，他们不会悔改也不能悔改，他们就进到永远的审判。所以现在天天暗示控告我们的堕落的天使，他们是已经受审判的，他们的永恒已经定了，你们知道吗？那所以我们人，我们背叛神的时候，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从那时候起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说，神你要救我，你欠我的，没有一个人能讲这句话。所有的人都陷在罪中，没有寻找神的，没有敬畏神的。但是神在他自己的恩典与怜悯的属性里面，他彰显他的慈爱，他设计他的救恩，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各位，你先明白这个，对不对？所以他这样做，然后赐下之后，然后他感动属于他的、被他拣选的人，在有生之年听而信到这个福音，然后叫他们在基督里面得蒙这恩惠。阿们不阿们？所以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神没有义务拯救所有的人或者任何人。第二，我们呢也没有责任来为神说好话。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很多人啊，我们把圣经解错或者不敢讲，就我们要为神说好话，我们不要给人这种感觉说，哇，神啊没有拣选人哦，因为神哦，神要给人感觉很好很慈爱的，但是你忘记他是圣洁的，你忘记他有绝对的主权，你忘记他有公义的，他要彰显他的愤怒，他也有慈爱有怜悯的，你忘记这个东西，你就要、我们大众的心情这样要好这样，然后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不要讲这个东西。那很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把他的恩典当作很便宜的，好像神要为我做什么，神有义务给我救恩，神有义务这样做。然后下面你看他的整个的信仰 他的整个的信仰其实不是敬畏神，不是我要把全部降服在神面，而是神你要来为我做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弟兄去年来到我们当中，他就听到我讲神的主权的事情，哇，他很挣扎。开始他听我讲到的时候，哇，他很喜欢，哇，朱牧师讲到的时候，哇，真的很有生命力，哇，很喂养我，啊，我又很痛苦呢。但是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呢，神的拣选，哇，他很挣扎，然后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朱牧师，我听你的道，就这个地方我不能接受，而且这个部分呢，他不能通过，的话呢，他就要离开了啊。就是说，说牧师，我不能接受你所讲的神拣选人预定他要得着 的人，属于他的人，我不能接受这个。为什么？因为我有个母亲，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他刚硬的不得了，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到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模模糊糊这样的，然后呢他就这样离开了。然后我挣扎是什么？如果我回到天家，将来回到天家，如果我看到他不在那个地方，如果上帝跟我说他灭亡是因为他拒绝我的救恩，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上帝说他灭亡是因为我没有拣选他，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好像不能信这样的神，他的逻辑不能这个弄。我心里面我就跟他说，所有的人灭亡都不是因为上帝不够良善，没有感动他们，所有的人灭亡都是因为他们拒绝神。但是这个拣选的奥秘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那说神没有拣选他嘛，对不对？各位，我跟各位说，圣经的话说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有没有发出向世人的呼召？有没有？所有的人，上帝已经下来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听啊。但是选上的人少，能会向这个救恩回应的人很少。这个就是选民，这个就显明上帝的恩惠临到有限的人。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挣扎是什么？各位，这是上帝的错吗？上帝不够爱心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来问我了，果然不错，我早上为什么这样， 我很难明白，因为神拣选嘛，那神要公平嘛，但是神有主权，神要这样显明他的公义。有一些人是不被拣选，有一些人是被拣选，神的十字架是向世人发出呼召，但是有拒绝他的，对不对？那责任在哪里？我说责任永远是在人的身上的。因为我首先说，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的人，但是他施恩给有些人，那不被施恩的人，他们因他们拒绝神来要偿还那个代价的，你们听得懂吗？他说，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我说你要感谢主，你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坐在这边，你是蒙神拣选的，不是去管到底那谁有没有被拣选这个东西。他说我还是不能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办呢？那我 OK， 我讲 OK， 我跟你讲多一个哈，这个不在讲章里面，我这个里面讲多一个。将来你们回到天家之后，很多的东西，甚至我可以说一切上帝的主权性的，尤其是有关救赎的东西敞开的时候呢， 你们脱去这个肉身，那脱去一切凡俗的，你们看到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有两种人，一个叫山羊，一个叫绵羊。有一种人呢，是主所爱、主所救赎的人。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们也不能完全叫做人，他们叫做兽。你们听得懂吗？他们是有兽的印记，六六六在他们身上。你们读启示录，你们就知道了。但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只有看都是人，但是你到时候你会看到，所有神没有拯救的，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已经不再是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已经不再是了。那时候他们的本生命显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原来他们是属他们的父魔鬼的。你们听得懂吗？他们是就算神给他们永远的时光，他们也会拒绝神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只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生涯里面，神用福音叫我们参与他的荣耀，我们参与神，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因为神拣选了，所以才会有人信。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神拣选了才会有人信，如果神没有拣选的话，没有人信，也不会信。因为神拣选了，所以我们传，我们传福音不是用我的口才来说服人性，乃是发现神的选民在哪里。我传的福音会得着神的选民，这些人他们有生之年他们会转向神。那当到时候我们到天家之后，我们就会看得出永远属神的跟永远不属神的人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在设计整个救恩的他的主权来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说上帝的爱不够，上帝的恩典不够，上帝的救恩不够完善。各位，到时候我跟各位说，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跟他们说，我在我的荣耀里面创造了万有，然后在万有万物当中按着我的形象造男造女，这男女男人女人按着我的形象有尊贵荣耀为冠冕在他们身上，把万有都交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管理。然后上帝只有说，你们要听从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们听从我。那上帝走了不到十分钟，你们马上背叛我，做了我叫你们不要做的事。那神说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说，神啊，都是你把那个女人放在我这边了的。没有关系，我把一个羊羔杀了，把那个皮衣遮盖你们，然后告诉你们将来有一个救主会来还清你们的罪。然后你们就 OK， 那好，两个人生养众多吧，人数极其繁多，但是到什么地步，到你们终日思想的都是罪，那这样的光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全部拜偶像的巴别塔的文化，神在他的恩典里面拯救一个亚伯拉罕，呼召他出来向他显明，接着他要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以色列，然后这个以色列呢，就上帝的选民，全世界里面就只有独有的选中他们，他们拜偶像，拜巴利，犯奸淫，违背神，比之前更糟糕。然后就说没有关系，我差我的先知来天天跟你们讲神的话，把你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也把神的预言给你们。你们呢，看到我的先知不但不听他们，藐视他们，有一些用刀把他们杀死，有一些用锯把他们锯死，有一些用石头把他们 打死。那最后说没有关系，是神说没有关系，所以我差我的独生儿子来，我的独生儿子你们应该会听他的吧，对不对？他来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你们。你们听听听的时候越听越不爽，因为他讲的东西都触动了你们的人性所认为的东西，触动你们人性要的那个利益，所以你们按着阴谋把他挂在木头，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神说没有关系，只要你们现在信他，信靠他，然后他把你，只要信他的话，你身上的罪全部归到他身上，他身上的义全部归到你们身上。然后你们说啊，只有他啊，为什么要信他？各位，到审判座前，你们哪一个人敢向上帝说你做的不够？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你们的眼睛看着上帝火焰的眼睛说你的救恩不够好，不够完善，你的方法不够多，你没有感动我？你们哪一个人能讲这句话？没有一个人。你们敢讲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想到两个东西，为什么上帝这样预备他的救赎？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不是，我不能预备这样的救赎，我也不明白这样的救赎，只有圣洁的独有的那位上帝，他设计的那个救恩是这样，也只有通过他的独生儿子，也只有他所拣选的人，属于他的人能够来到他面前。第二，我跟各位说，我每次想到我们上帝为我们人所做的，我会跟你们说，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不是上帝。你们要感谢主，朱牧师不是上帝。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绝对不会把我的独生儿子给你们，我把你们全部送到地狱里面去。如果你们这样侵犯我，一次又一次这样侵犯了，所以你们会明白他圣洁的爱吗？你们了解吗？当我们把责任推给他，你没有感动，你没有，他的十字架不是把他的救赎彰显给世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人，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对不对？不是，哎，神，你的爱不够啊，有一些人你没有拯救啊，不够爱啊，那你的爱比较伟大，那 OK， 你自己要做上帝，你能够把你的独生子赐给这样邪恶的人类吗？所以各位，有些很重要的奥秘啊，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也只有按照我们的人性来批判这个基督信仰，这位神他不够好，不够这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完整本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之后，神真的是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只有神能做到。没有一个人能爱的，只有神能够爱。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判另外一个人，也只有他能够审判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跟你们讲，这个神的预定，神的拣选，不是叫你们今天说 OK， 现在我看这个人好像不太像是神拣选的啊，跟他讲气死不是神拣选的啊。那各位，你是谁？你是神吗？神叫我们，那另外就是我们要传到他信啊。那你看，我们人都要做神哦，对不对？我们的想法都是自己要做神，我们以为我们是全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我在讲，神叫我们传福音啊，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福音能够叫多一个人信主。神叫我们传福音是叫我们参与他的荣耀，阿们啊，参与他救赎的功，他已经有最荣耀的冠冕，那这个冠冕他不愿意只有自己有， 愿意分给他的圣民。所以今天感动这个神的仆人这边传，也感动你们回家之后继续传，对不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传了，然后他现在不信，你怎么知道你跟他传十次之后他不会信？你怎么知道他临终的时候不会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认识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根本没有拦阻你传福音。我再讲一遍，没有拦阻，反而你知道神拣选之后呢，你心里面 有一股力量，主啊，因为你拣选了，所以一定会有人信，反而你更有力量去传。你明白吗？那个不一样在哪里？那另外各位，今天你认识了，原来你的救恩开始都是神的作为，那现在你的信仰，你已经进入基督信仰了。各位，这个进入基督信仰不是入教，你入教哦，现在入教了哦，现在要按着规条来做哦。No， 不是，基督的信仰本身就是你把一切的主权交给他，你们听得懂吗？这个叫 Lordship Salvation， 主权性的救赎，不是你单单口里承认，然后呢你过自己的生活，这个不是基督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现在在我的婚姻里面，他的主权是什么？我养育儿女怎么照他的主权，他所定的旨意来做，这个就是。所以呢，下面的整个的信仰都是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乃是什么？因信他而活，对不对？因信他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主权交给主，你的生命会得医治的。你的生命里面，在你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个残余的罪带给你的痛苦，那个私欲带给你的痛苦，全部就得释放了。你的什么精神病、忧虑症、晚上睡不着，慢慢就是得医治的，好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阿门。啊，然后最后呢，各位，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既然他在他的主权里面，这位圣洁的神，他拣选他拯救的人，用重价来买回的人，那个叫什么人？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圣徒，生命圣徒圣人。你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各位可爱吗？哪里有圣？没有圣呢啊，就剩下来那一点点了，那种圣啊，那就剩下啊。看到他们，哎呀，这样敏感，这样容易受伤，那讲话都是口不遮拦，就是伤害到我。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用重价买回来。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你们的行善是什么？你先要知道谁是神恩待的人。圣经说什么？你们行善不丧志，到了时候要收成。然后你们向谁行善？向众人行善。然后更是要向谁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主内的人，向他们行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喜欢你公司里面的同事，哎呀，我喜欢他的人品个性很好，我的自己的弟兄姐妹看来很丑陋啊，跟他很敏感，不要跟他讲话。各位，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不圣洁的，这个就是你的观念里面啊，你是看行为，你不是看神先恩待谁。神恩待谁，你们要恩待，神爱的你们要爱，神这么的爱了不然拣选他。但这个人有没有软弱？有，他就讲骗话。他讲骗话的时候，神处罚法老王，那哪里公平，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唐牧师，唐崇荣牧师，哎，上帝不公平啊。他说，你哪里看到神是公平的？你对你的孩子，你会公平吗？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打架，你会先袒护谁？那假假，他不要打架，但心里面是袒护孩子，对不对？你们了解吗？神恩待谁？你看到雅各这么软弱，他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害约瑟，但是这个民族成为以色列。但是的确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管教他，所以他的一生很多的管教，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你们要了解，圣经是讲应许的，圣经是讲约的，上帝拣选的子民就恩待他们，但是他们离弃的时候，上帝管教他们到底。这个就是圣经里神的爱的伟大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要认识这圣经，圣洁的神跟我们立的圣约，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是神所恩待的人。那你说，哎呀，但是上帝啊，我的孩子还没有信，我的配偶还没有信。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最靠近这个圣人的，对不对？他是你这个圣洁的生命继续昼夜为他哭泣，为他祷告的人。那你不要灰心，你继续跟他传，因为这个感动也是神放在你心中的，你把他当作神要恩待的，继续祝福他。好，现在不信，有一天会信，可能有一天等到你比较圣洁的样子出现的时候还会信，可能会。那你在公司里面去的时候呢，哇，很多的人哦，喜欢跟他们哇得到他们的赞赏认同。不要讲，你看哪一个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之后很喜欢靠近你，那他这样的人呢，可能神要恩待的，你多跟他在一起。不要就眼睛就看那些哦哇可以给你利益的人，就去跟他在一起好这样东西。所以从你认识圣洁的神，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下来，你所做的那个圣事，你要坐在什么神，圣洁的神所恩待的人身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一条线，从你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万人。所以你的这一生里面不是求人的认同，对不对？我现在做传道人不是单单讲一篇道来叫人很欣赏我，我要讲神的道，要得着属神的人。阿们。那这就是我们的呼召了。那但是有些人听了，这个神我不要，我走，我还是信我自己的，我相信我们人性的爱主，那你走。但是你听了，哇，这个神大而可畏，我今天能够认识这圣洁的神大而可畏，我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我何等的蒙怜悯，恐惧战惊，对不对？所以你感谢神，感谢主，我为你感谢主，这就是基督信仰了。我没有讨好人的，只有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救恩的发明者，也实行救恩，也今天与得救的人同在，成就他的美事的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浇灌劝解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主你怎么说，我们要怎么信。可能有一些道理主我们从来没有去深思，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对你的主权、你的拣选、你的预定的事情。主，在这个地方求圣洁的上帝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 你与万人不同，你的爱是圣洁的，也因为是圣洁的，所以你拣选人，预定要拯救的人。那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是有福的，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